好，感谢神。我们来看属天的意志第十二期。我们首先来祷告，赐给永天发吧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你是众善的源头，你是蒙福的源头，你是一切的源头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在这里我们降临的时候，你把我们带到你的宝座面前。主啊，我们来渴慕你，我们愿意来领受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此时此刻，主啊，我们愿意有一颗谦卑的心。主啊，圣灵就运行在我们的里面，要运行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要么讲的、听的，都被主你的圣灵所充满、所浇灌。主啊，我感谢、赞美你，谢谢你。今天主啊，也把你小孩子放在你的圣手当中。主啊，你借着属天的医治第十二课，你向主啊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灵来说话。来祝福我们以下的时光，分别为圣，祝福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感谢神。我们来看属天的意志第十二期，题目是均分礼物。我们分三大点来分享。第一大点是向主活，向己死；第二大点是神的膀臂向谁显露。第三大点是与强盛的均分礼物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，向主活，向己死。马太福音第18章23到35节，主耶稣在这里面讲了一个不饶恕的比喻。他说，如果我们不饶恕人，父也将这样待我们。这给了仇敌合法的权利吗？不。这给了你重生与否的合法权益，这写明了你如何的重生。有一个你向神说服自己意志而重生的过程，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接受耶稣，照他的方式行。因此，这不是讲合法的这个权益，使敌人可以做什么之类的。你重生是与神和好有关的，所以你必须记住，耶稣从来没有跟重生的人来讲话的。他在这里所有的建议都是给没有重生的人，那这也不代表我们不要照着去行的。那么，所有的这些问题是人们试图在不死的情况下，过着复活的生活，你可以用你的余生努力确保你去饶恕人，但这不合乎圣经。福音书之后，你在其他的地方都看不到的。要认识到，你要真正的重生，首先你必须先真正的死亡，这意味着你已经死了，活着不再是你。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，活在一个不被冒犯到的状态，要比活在不断的努力饶恕的状态容易得多呀。所以，我们活在死亡的里面，活在即死里的里面，那就很容易的，因为世人他们不接受我。他们不喜悦我们，所以主说，他们如果不喜悦我，那他们也不喜悦，也不喜欢你，因为我们是和主连接的。作者说，就我个人而言，我的使命感，甚至说被接纳感，不是来自于人的喜欢不喜欢我，这真的不重要的。我努力不去冒犯人。但同时，我也不担心人是否接纳我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我已经被接纳了，为蒙爱的弟兄，这是新造人的真实，就是这样。因为我认识到了神已经接纳了我，我不去想有人拒绝我，我不在乎，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的。因为我死了，你死了就容易多，你即死了，你就真的别人就活了，你的死了 那么家人就活了。如果我们在家里面，我们死了，你就会活出基督的形象。说，如果你去参加一个葬礼，棺材里的那个人，你说他，你好丑啊，你真的是更丑了。他不会有反应的，他也不会退缩的，他也不会用强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死了。所以，我们的己死了，我们做任何事情，我们就容易多了。如果你因为今天你还挣扎于饶恕不饶恕，那你还没有死。当别人向你吐口水的时候，辱骂你的时候，逼迫你的时候，你还会什么？你就会去报复，因为你活在那个魂里面呢，活在那个魂的层里面。你不要活在那个魂里面，因为你的心已经更新了，已经更新到神的话语，已经更新到基督的心里面了，你就不会活在那个魂里面。你的灵掌管了你的魂，你的魂就会顺服你的灵，你将在灵里面行事，你就不会去回应他们。作者说。我不在乎，他们不是我的法官，我不会站在他们面前，无论他们说什么，他们要站在神面前，为自己所说的要交账的。是的，我们今天每个人，我们所说的，我们所做的，我们将来都是要个人到西海山去朝见神的，个人在神面前去交账的。所以，作者说我要保守自己在神面前的正直，比起努力活在饶恕中，遵循现代基督教这个原则，活在死中要容易得多。因为规则每一周都在变，神的规则从来都不改变的。神呐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，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。这个活法的，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里面，活在神的原则里面，活在神的话语的里面。圣经说不可信靠弟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会让你失望。所以我对此一概的不在乎。我相信神，我相信神。我的信心是在神里面，我相信神所做的一切，这样我就不会被冒犯，我也不会生气，我也不会失望的。所以最让我伤心的是什么？就是你里面有宝贝，宝贝在你的里面，那是无价之宝，你却怎么样？你却没有把它当成宝贝，你却把它变卖了。换了一些便宜货，你只看眼前的，你只看的世界，你只看的那不是真理。所以作者说：“哇，心很痛的。我们要活在神的里面，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是宝贝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伟大奇妙的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神，他能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，他能引导带领我们。”作者说：“我的工作就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，这就是向他们所展现神的话语，帮助他们成长到他们想要成长的程度。这就是我做的。那今天我们做什么？我们去扩展神的国度。”首先，我们把家人带到神的面前。新的一年，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家人带到神的面前。家人是我们第一的合唱，因为他最了解我们。你在家里传福音，不是你讲多少话，而是你行出来，你做出来，你用爱把他们爱。 带到神的家里面，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。只有你活出来，只有你活出基督的生命。你在家中是用你的生命来传福音的，用你的爱去传福音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家都必得救。那愿神的这个应许，这个话语，成就在坊间每一个家人的生命当中。在新的一年，我们都能够把家人，不信的家人，带到神的面前。感谢神。那么这里面还让我们做什么？过自律的生活。作者说，现在我完全分心了。你得把自己拉出来，过一种自律的生活就很容易的。当你的生活蒙福了，保持自律就很容易的。他说我以前常去的一个酒吧，那么作者他从来没有喝酒的哈，他是滴酒不沾的，因为他在9岁的时候他就立志了不喝酒，所以他也信守了他这个诺言。他到那里酒吧不是去喝酒。他在那里打桌球之类的，所以他知道他该怎么做，所以他要断了他的后路。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子呢？法子呢？他就穿上了耶稣的 T 恤衫，上面有很大的十字架。他在那里讲了一次道，他知道他再不会回去了。他断了那个后路，那么不要说好像，如果我不这样做，神就不会喜悦我。不管你怎样，神都会喜悦你，神都会爱你。你只是没有给他尽可能多的喜悦，他爱你，神爱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不是因着我们所做的，不是因着我们怎样的表现，神就爱我们。不是今天我得罪了神了，我今天我做错事了，神的爱就减少了。不会的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爱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孩子他顶撞了我们一句钉，他做错了事，我们就这爱就减少了。不是的，我们爱他不会减少的。所以神的爱，他不会减少的。这里面告诉我们，就说你自己，那么你自律，不会让那个神更爱你的，这可能会使你更容易的领受到神的什么祝福的。所以作者说，因为这样的生活就是什么，我很轻松的。我是一个蒙福的，我享受生命。我不是不能做这个，不能做那个。他说我不是这么想的，我就是与神同行的。我很享受，不用我强迫自己去做什么。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。然后就有人说，你看。你这样的过日子是不是很艰难呢？因为你总在路上。作者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：“你开玩笑啊，我是吉普赛人，对吉普赛人来说，旅行是最完美的生活。但是人们说那是很艰难吗？”作者说：“不，不是艰难的。那什么是艰难的呢？”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恶人的道路崎岖难行。恶人的道路崎岖难行，义人的道路是蒙福的。我们是蒙福的。作者说我是蒙福的，一点也不艰难。你们想知道苦日子？他说，那我就带你到回到20年前。是的，我们都经历了。 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你就是那个，真的是那种苦啊，那种难呐、啊，没有神的同在，你做什么都很艰难，没有神的同行，你做什么，你做不成。所以感谢神，今天我们有神的同在，我们有神的恩典，我们是蒙福的，我们是与神同在的。很多人，他们说神的同在，我怎么是没有，真的是就没有感觉到啊？若神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有一节经文，两节经文哈，感谢神。神是怎样说与我们同在的？在腓立比书那里面，保罗告诉我们，什么样的、怎样的和神同在呢？他说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什么？思念，你去思念，你去想，你去默想，你去默想什么？你默想那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有什么德行，有什么称赞呢？你去默想，你默想还不算完，接下来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……”听见的，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。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，美不美呀、啊？就必，这里面真的是加个必字。必是什么？一定，一定与我们同在。神他的应许没有落空的，神的话句句都应验的，他必与我们同在。前面我们去。思想神的话，然后你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同在，就必与我们同在。感谢神，神的话不会落空的。你去行了，神就会临到我们的。所以感谢神的，因为他是赐福的源头，有神与我们同在，我是何等的美！我们就有平安，我们就有喜乐，我们就活在神的祝福那个源头当中。我们的己是要死的，我们活在神的话语当中，活在神的平安喜乐当中。我们是与神同在的，这让我们看见的第一大点。第二大点是神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耶和华的膀臂，你每一次，当你看到圣经讲主的膀臂，都与他展现出来的大能有关系的，每一次都是这样的。第一小点是相信他的报告。你想知道神的膀臂向谁显露吗？是向那些相信他的报告的人。这样就是神的膀臂向你显露，在你相信他的报告。所以说，总是有人问我，你能为我祷告医生的诊断变好吗？我说不会，我不会的，不，我不会的。你说为什么不呢？你不想我有好转吗？作者说，重点不在好转，而是你来决定，你来选择，你来选择，你相信谁的报告？你是相信他们说的，还是相信神呢？你相信谁说的呢？你相信谁的报告呢？所以作者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祷告你的医生报告会变好的。我祷告你得医治，我向你传递的是生命， 我不是用一生来统一的。你要决定你信什么，你要选择你信什么，你要选择你怎样信，你怎样行，你怎样做，是你自己选择，没有人替你选择，谁也不会替你选择的，是你自己选择，道路是你走的，将来你站在神的面前。那么下面就有两个见证哈，第一个见证就让我们看见有一位女士。他得了乳腺癌。当他检查出乳腺癌的时候，他真的很惧怕的，很紧张的。这个癌症疾病随之而来的不是这个疾病的灵，真的是不单单是疾病的灵，还有一个什么惧怕的灵，同时都会来袭击的。你要对付的是。连那个惧怕的灵，你要去对付的，所以他很紧张。所以作者就为他做了这个祷告。大概一年之后，他没有听到这个女人的这个女士的消息。一年之后，他又到那个地区的去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女士就来找作者，说她走了之后，她去做了手术。因为报告显示还是老样子，症状还在，肿瘤还在，所以他选择的是相信医生的报告，所以他做了双侧的乳腺这个做了手术，但是切下来的去做活检，没有找不出任何的癌症，因着惧怕导致他这样做的。他选择是相信神的报，相信人的报告，相信医生的报告。他没有相信神的报告，所以他的双乳房都切去了。那么第二个见证就是作者的母亲，他这辈子他诊断2次癌症，2次检查报告都说他是癌症，有一次还是能摸到的特别的肿瘤。他去医院检查，报告说是癌症。正当他要做准备做手术的时候，医生要给他做手术的时候，那么他祷告说：“神呐，我不明白，你上一次医治了我，为什么这肿瘤还在这呢？它不应该还在这里呀！你说我已经得医治了，这是我相信的，我不同意这个。”他说。要求他就选择不手术，他让医生再做一次检查，检查报告出来，医生说你是对的，我没有发现任何的肿瘤。医生说我们再做一次个检查，然后肿瘤出现在 X 光片上，但医生摸不到。医生说我不会做任何的手术，直到我弄。清楚了，然后作者的父母就回家了。医生又做了另外的几项血热的检查，最后他说没有癌症。所以你选择什么？你选择神的报告，那你就有平安。神的话不会落空的，神的话句句都应验的，机器不是绝对的。神的话才是绝对的，才是有权威的。神的应许是真实的，所以站在神的话语上，绝不动摇，你就会得医治，你就会得释放，你就会得健康的。第二小点，耶稣担当疾病，以赛亚书第53章2到3节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处于干地。他无家形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 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，我们也不尊敬他，也不尊重他。第四节看到诚然，诚然是什么意思？是绝对，毫无疑问的，就是他毫无疑问的，他绝对的担当了我们的忧患，背负了我们的痛苦。担当和背负在括号里，希伯来语。这里面严格的讲，他们的意思完全相同的，意思都是一个背负惩罚，让另一个人不用自己承担了，这是字面的意思。当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他为我们担当了刑罚，担当了我们的疾病，我们就不必再受了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替我们受罚了，所以我们不必再背负疾病了。这就是他说的这个意思。马太福音第8章17节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，那是他所指的这个意思。所以，让我们看见神说的。都是身体上这个医治的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接着我们看，耶稣担当罪孽，第五节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我们有没有注意到？我们有没有看到这里面那个用词？他我们，他我们，他是谁？耶稣，他我们，耶稣我们的，每一次都是说他为我们做的，每一次都是他替代我们，他我们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。你会一直的看到他替代我们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，医治我们不必去受，是我们，他为了我们，他献上了一切，他为了我们，在约翰福音的里面。我每一次读到一句话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很痛。我就前后，第一次我读到那里的时候，我就前后就去看那个经文。是主耶稣，他为了我们，约翰福音第19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，耶稣鞭打了。耶稣所受的鞭子不是犹太人的鞭子，不是40下减一下，而是罗马的鞭子。罗马的鞭子它是9尾鞭，那个鞭子在那上有刀片的，还有其他的。那个鞭子是非常厉害的，很少有人见那个鞭9尾的鞭子下能够存活的。我们的主耶稣。他受的就是那样的鞭子。比拉多，他定义要释放耶稣，因为他查不出耶稣的死罪的。他鞭打他，他就要释放他。第五节，你们看，耶稣出来，带着荆棘的冠冕，穿着紫袍。比拉多是怎样说的？你看，比拉多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是怎样说的？他说：“你们看这个人。”我每当我读这句的时候，我都很心痛。我就在想，主耶稣他是什么样子？比拉多是就这样的人，他都什么样了？你们还要钉他十字架吗？你们看这个人，那是第一节，我们看见。主耶稣刚刚 受了鞭伤。第五节说，耶稣出来说，带着荆棘冠冕。那荆棘冠冕那个刺，在中东地区那个刺是很长的哈，他那个血他是往下流。说你们看这个人，但是祭司长和差，他们还是喊着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，他没有办法，他顶了主耶稣。我们今天，你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爱主。所以保罗说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个人可诛可咒。所以感谢神，耶稣为了我们。我为了我们每一个人，所以感谢神哈。我们往下看6到11节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身上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。他也是这样不开口，也受欺压和审判。他被夺去，只与他同室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出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。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成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十一节的担当，希伯来原文与第四节的担当是同一个字的，只是那里面翻译的是背负。而不是担当，意思他是为我们承担了一切，作为一种惩罚的，所以我们不必自己去承担了。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孽，完全救了我们，完成的救了我们，这个使我们从罪中把我们救出来了，使我脱离了罪。所以这第四节是身体上的得担当的这个词的，那么12节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为他的统分与强盛的均分掳，因为他将命轻到以至于死，他却担当跟第四节。中的那个词是同一个的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为罪犯代求的，所以11节、12节，他用的是和第四节完全相同的那个担当。那么第四节我们知道他是依照我们的意志担当了我们，第11节、第12节指的就是。他担当了我们的过犯、罪孽带来的这个刑罚，使我们不必去承担了。这是双重的恩典。无论他对我们的过犯做了什么，根据这里的这个用词，那么他也对我们的疾病做了同样的事情。他怎样处理了我们的罪，也照样处理了我们的疾病。要么他从中。救了我们， 我们不用再长寿了，要么他从罪和疾病当中救了我们，我们不用再背负了；要么他没有从疾病中拯救我们，那么我们也没有从罪中被救出来。因为这两个地方都用的是一个词，无论他对其中做了一个做了什么，那另一个也是一样的，没有语法上的原因，其实也没有神学上的原因。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第11节和12节是真的，第4节是不是的？不是的，都是一样的。他的恩典是全部的。他的恩惠是全部，他的恩典是完全的，所以感谢是。这是让我们看见的第二大点。我们来看第三大点：与强盛的均分掳，与强盛的均分掳。人们说，如果这是真的，我们怎样还会生病呢？为什么我们不是总是看到医治呢？我现在就告诉你答案。看以赛亚书53章12节，他说：“所以我们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掳。”这就是你要的答案。你想要知道为什么你没有经历过应许给我们的医治吗？因为他分战利品掳，什么是掳啊？就是从敌人手中夺回来的。所以，当他为我们背负了这些，我们就不用生病了。不用再犯罪了，但敌人带来的这些东西、这些疾病，它供应了我们，就是远离那些自由。那自由就是掳，它跟谁分掳啊？是强盛的，是刚强的，不是那些坐在那里。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呢？谁为什么不帮助我呢？为什么我有这事呢？为什么有这有那事呢？不是的，坐在这里面说这些话的人，他是得不着的，强壮的才有的。圣经是这样说的，《历代志下》16章第9节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。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，你怎样能够让他显出自己的大能？你来信他的报告，当你信他的报告，他就能。有人说，保罗说，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，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保罗是在说我不什么？归功于自己，我不看我自己，说我可以做这个，我知道我做不了的。他把荣耀归给神了，依靠他的大能大力，依靠神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人，那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词在原文就是指的力量和大能的，我们要在他的大能大力上。可做刚强人，腓立比书4章13节，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跟谁去那个分掳啊？强盛的，谁是刚强的呢？就是那些让基督能够兼顾他们，使他们能够坚守遵行神的话语，信他的报告。这些就是能看见。他的膀臂的神的大能显现给人，所以，那么这些都在以赛亚书53章，不必去其他的地方去看的。还有马太福音的，我们刚才读的第8章， 还有彼得前书的第二章。你选择，你是不是做刚强人？你是不是强盛者？那么有一个姊妹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有的听见了哈，她得了子宫癌，她选择了放化疗。那么她的癌症没有了，她得医治了，但是接下来放化疗带给她的伤害，她却陷在痛苦当中，因为放化疗使他的肠子粘连，使他的肠子有很多的孔，所以医生束手无策，没有办法。那么他24小时都在疼痛，他活在那个痛苦当中。然后他明白了真理，他知道了，他选择的是什么？我这叫强盛。他起不来，躺在床上。因为他瘦的没有能力起来，他的儿子给他搂上抱到楼下，放在沙发上。但是他选择什么？我是强盛的，我既然耶稣已经医治我了，我既然我已经真的是耶稣已经担当了我的疾病，那我就要什么？我就要刚强，我就要强盛。所以他就用楼上，我爬到楼下，甚至真的是用了一个小时，他就是挪下来的。然后他不是坐下，他下来不是来躺在沙发上，而是把厨房放了一把椅子，他要去洗碗，因为他家不需要他洗碗，但是他要什么？我要强盛。神的话，他已经医治我了。那我就要强，我就要活出强盛，我就要刚强。他洗碗的时候没有力气，坐在那个椅子上，他也没有力气，甚至他都睡着了。但是我要坚持，我要坚持从楼上到楼下。那开始用一个小时，那么一点一点的，我可能就半个小时，我可能就用很短的时间。虽然那个疼痛还在，那个疼痛他就看作是什么？看作是谎言。那症状还在，那就是谎言。因为我相信耶稣的报告，因为我相信耶稣的话，我站在神的话语上，我站在神的应许上。所以他就这样去做了。有一天他坐在沙发上，谁说你的疼痛呢？哎，他说是啊，疼痛没了，因为他就把疼痛。那疼痛是真实的，他说那是谎言，那是魔鬼你的谎言。所以呢，后来又经历了征战，彻底的，真的是完全的得健康了。他选择的是什么？强壮，选择的就是强盛。神说，他与强盛的均分乳，他拿没拿到？拿到了，他分到了健康，他拿到了自由。他活出了应许，所以今天我们活在神的话语当中。神既然说了，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已经得医治了，我们就活出来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小点：医治不是你那个疾病，不是从神来的，疾病不是从神来的。神不会拿着疾病来教你的功课，来训练你，来教导你，不是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教导的就是圣灵。圣灵他来了，他要引导我们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的里面。神说，你们肉身的父母都知道拿好东西给他的儿女，何况我呢？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有一位好。爸爸，他愿意我们活在健康、喜乐、平安当中。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哪个人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孩子能够活在那个健康当中、活泼当中、喜乐当中、平安当中？我们的都愿意，我们真的是愿意看到他们喜乐。我们的父也是一样的。有的人说：“你看。”你看， 在我心脏病发作的时候，我终于跪下了主。神不是要这样做工的。以前我也是这样信的，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我也是这样做的。我以为真的是，如果十分之一你不奉献给神，神有的是办法。车子坏了，意外发生了，要不你就得病了，要么你就付钱给神，要么你就给医生，你就送到医院去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真的不是这样。神不是拿着这个疾病来教你功课的，不是的。神不愿意，你可能是经历当中，你意外当中。你可能是能够学到点功课，但不是神的心意。我记得我听一个仆人他讲过，他有个孩子，他叫约翰。那么他2岁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他打工，他带孩子，中午的时候孩子要睡觉，他没有办法就把孩子放在那个卡车上，因为他撞蟹嘛，他就放在那个卡车的驾驶楼里。那卡车的驾驶楼里是很高的。那个孩子，他进到驾驶楼里，特别兴奋，特别高兴。他说：“爸爸，爸爸！”他就探着从那个车窗就往外探。那么他的爸爸就严厉的就批评他哈，说：“你不要把头探出来，你不要把头探出来，因为他实在是知道危险呢，你摘下来子，你就会受伤的。”然后甚至严厉的不让他把头探出来。但是后来他怎么样？他倒是从车窗上摘下来了，摘在沙土上，他的脸都呛破了。但是这个孩子他学到了功课，他再也不，他回去之后他就睡觉了，他再也不敢到那个车边去了。但是他是不是他爸爸的心意啊？他栽了，他学到了功课，但不是他爸爸的心意。我们的天父就是。所以感谢神，所以我们知道，疾病、意外不是天赋，不是神，他来教我们功课的。感谢神。那么还有以色列人，他们走旷野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是去试探主，他们心刚硬。他们没有看见，他们看见的是什么？他们看见是旷野那贫瘠，他们看见的是那个负面的，他们没有看见记忆，他没有看见日间有云柱在带领他们，遮盖他们，晚夜晚有火柱在引导他们，他们没有看见的红海分开，他们不记得红海分开，他们不记得玛拿从天降下。他们看见的是什么？他们看见的就是那个不好的、负面的，所以他们宣告的负面，所以他们倒在旷野。只有约书亚和迦勒，他就另有一个心智，他看见的是神的心意。所以今天他给我们的借鉴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的手，看见神所做的。看见神所成就的，迦勒和约书亚他俩是怎样说的？他说："我们过去得哪地为业，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。其他的人看见的是什么？看见是迦南人的高大，那族人的高大。他们看见的是艰难。所以今天你要看什么？你要看神。"你看神，你再艰难的事情你都会胜过去的。你去看神，你就会得胜的，而且得胜有余的。我们看第三点，那么第三点是爱中自由释放。作者说，他说有一次我在纽约要开了一个特会。在那个特会刚刚开始的第一天， 那么他就走上讲台，他要讲道，开始讲道。然后他首先他是闭目来祷告，他不常那个闭目，但这一次他是那个闭目在那个祷告来开始的。正当他祷告的时候，有一位女士站起来，走到空地中间，开始尖叫：“我恨你，我恨你，你不应该。”她一直对着那个作者在喊。突然，然后那个作者正在那祷告呢。祷告的时候是什么？人们正当是敬畏神的时候。作者说：“我睁开了眼睛。”就在那一瞬间，他想：“我做了什么？我都不认识你，我认识我，甚至我都没见过面。”然后他一下子就认识到，那是魔鬼，那就是魔鬼，因为魔鬼他恨他，因为他要开那个特会嘛。然后他说：“我就站在那里看着他，有一瞬间。”他真的是一瞬间，就是作者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想弄明白，但是这个时间没有那个时间是他能够想通的。但是他在这个时候，他就想到了威廉·伯拉罕，威廉·伯拉罕甚至还有几个人哈，有人拿着枪指着他的时候，威廉·伯拉罕的是怎么说的？不，你要跪下。他说就在那一刻，他的脑海里回放了这些。那么那个尖叫的那个女人，她尖叫，最后停下来了。然后她说：“我说你结束了。”她说就这些，停下来了。作者说：“我一下子他就走下了讲台，站在这个女人的面前，和她面对面了。然后他就看见，那么这个女人，她的身上就像有人泼水了，那个水从她的身上。”就是倾泻下来，他说那不可能是汗水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有那样的流汗呢，就像那个水泼在他身上一样。他说永远都不会忘记，因为他参加过各样的特会，看过各种的事情。他们有大声的喊叫啊，就倒下的，有的人拿圣经放在那个。他们的身上试图要压制什么魔鬼？他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他怎样这么怎这样做，怎样能够行得通呢？”说：“但我去过哪儿，见过，就是有那个所有的这些事。”他当时我就不明白该怎么做了哈，但是突然一下，他心里就平安了。那女人站在那里，就是我在想。你要向什么？耶稣的名来屈膝的，魔鬼都要向耶稣的名屈膝的。他说，似乎是过了很长，其实哈就几分钟的时间，他突然间他就跌倒了在地板上。他说，我看着他真的是就很怪的哈，但是从来没有做过，不知道怎样做，之后也没有那个做过。我就站在那儿，然后他就知道那个怎样去做了哈。然后作者就用两个手指头，我奉耶稣的名，借着神的指头，你得自由，就触了他一下，他立刻就获得自由了，没有任何的章线，他就一下子清醒了，他就在那儿起来，他真的甚至不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，他不知道他在哪儿。然后作者就回到讲台了。当时有一位年轻的这个黑人的女士，穿着得体，她走了过来。她说：“可以和你聊聊吗？”她说：“我过去我去过很多的这个那个特会，去过很多的教会，我见过鬼被赶出去，我见过人大喊大叫，做各样的事。”我在等着你是怎样来回应的，你是怎样处理的？如果你还是用尖叫、大喊大叫来回应，我马上就走人了。我经历过这些，我再也不会相信这些。 他说我从未见过魔鬼被神的爱给赶出去的。他说我在这儿，无论你说什么，我在这儿。他说真的，这个人，我们真的这个人，他真的看见了神。他看见了神，因为他看着他就在想，你就是原因，你当时就是那么想的，是你的神为你所行的，所以感谢神，是神做的，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祝福。老父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话是真实的，主，我们称谢你。我们称颂你，我们感谢你的话语，我们感谢你赐悟性、启示、智慧和公义，父王，我们就是感谢你，称颂你，父王，我们感谢你。这些话是借着你的灵传出来的，我们宣告这些话继续在人的里面，如同他们心中的刺剑，不会离开，除非他们回应。父王，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，我们祝福他们，照此成就，阿门。然后今天12课我就分享到这里，祝福家人，阿门。